终章，女友一家的结局。随着将女友一家救离韩少的魔爪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期间为了维持生活，我以小玉的名义向韩少索要了一笔不少的费用。而时间也已经到了二月初，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由于担心韩少的爪牙在机场和渡口守候我们，我将被男人调教的如发情母畜一般淫贱的女友一家转移到了非常偏远的乡下，在几经辗转后，在临海偏僻的地方租下了一座房子。这附近的房子主要用于度假时游玩，现在的时节这里的主人都回去准备过节了，所以附近相当的寂静。几个月的时间里，女友一家的状态相当不好，我尝试了各种方法试图让他们戒除对性欲的追求，但收效甚微。佳怡、雨婷已经全然将我忘记得干干净净，在他们眼中，我除了是一个可以喂饱他们饥饿子宫的男人以外，以往的爱慕和厌恶统统没有了踪迹。每当我看着他们恳求交欢的俏脸时，心头仿佛滴血一般的疼痛。我只能强制性的在佳怡和雨婷发情时，不顾他们强抱着我胡乱亲吻哀求，强行捆绑住他们扭动的身子。通常让佳怡和雨婷在床上发情一两个小时后，两名少女满是香汗的娇躯就会顶着个高高隆起的肚子软软地倒在床上昏睡过去。而诗涵的母亲由于是最早被韩少调教的，至今所有的治疗都对她毫无效果。她发情的频率远远比姐妹俩高得多，每天深夜听到隔壁隐约传来被捆绑在床上的小美妇不断呻吟哀嚎着，让我不禁对治愈她的几率抱以最坏的打算。诗涵对着自己母亲每日发情的痛苦一边哭泣不已，一边精心地照顾着自己母亲。接受韩少调教时间最短的警花小姨袁心瑜是情况最好的一个，除了短暂的发情时间以外，平日里总是呆呆的神情木讷，仿佛丢了魂一般，看着自己的双胞胎小女儿也记不起他们的身份，却偶尔会对着小姐妹和小玉傻笑一番。晶晶和玉玉不止一次地问道为什么妈妈的肚子鼓鼓的，阿姨也是佳怡姐姐，他们都是。我只好顺口编了个故事，承认了他们的怀孕。晶晶和玉玉还太小，并不清楚怀孕代表什么，因此他们又问道为什么妈妈好像不认识他们了。我只得告诉晶晶和玉玉他们的母亲生病了，只要晶晶和玉玉细心地照顾好她，小姨就会慢慢地好转起来。一脸担忧的晶晶和玉玉抹掉了自己大眼睛里的泪水，坚定地点了点自己小小的头颅。至于小姨袁心瑜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检查被确认为小玉留下的种，这个情况除了我和小玉外无人的知。看着检查结果的我心中一阵郁闷，没想到小玉竟然同时让阿姨袁可莹和小姨袁心瑜两姐妹同时怀上自己的宝宝，就如同她哥哥同时让佳怡和雨婷怀孕一般。最后阿姨她的情况最特殊，由于和小玉交欢的次数最多，并且很清楚自己肚子里的宝宝也是小玉留下的种，以至于她心底认为小玉才是她真正的主人。在这段的孽缘下，阿姨整日痴缠着小玉，为得到小玉偷偷奖励的亲吻或抚摸敏感部位而欢喜不已。原本我在得到韩少的钱后打算让小玉回家离开这里，虽然小玉很是不舍整日痴缠在自己身边娇美的阿姨，可她知道自己留下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此也同意了下来。谁知道在分别时，本被我有意调开的阿姨阴差阳错地看到小玉背着行囊离开的背影。阿姨仿佛丢掉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一般，连哭带爬地冲向了小玉，死死地将她小小的身子抱在怀中，可怜地哀求着小玉不要抛弃她。不舍的小玉也在阿姨温暖的怀抱中痛哭不已，最后阿姨顶着个大肚子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恳求着我不要让自己离开小玉。我恨心地告诉她小玉必须离开，结果阿姨见我冷漠的表情，眼中哭得红肿不堪的美目中竟然出现了死意。看到如此情景，我心中百般不是滋味，想到初次和阿姨见面时温柔贤淑的美少妇倩影一直就留在了我心中最深处，让我不由得自问自己，我是爱上阿姨了吗？难道我是在嫉妒小玉？看着阿姨眼中的生气逐渐失去，害怕出事的我最终只好艰难地同意了小玉的留下。阿姨被这个惊喜刺激的仿佛又重新活过来一般， 哭泣着重新扑向小玉，抱住她拼命地亲吻着小玉的脸蛋。当天晚上，在阿姨死活不依的恳求中，她如愿以偿地住进了小玉的房间。一整夜站在门外的我，隐约听到门后面阿姨娇媚酥软的呻吟和疯狂交欢的拍肉声。我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一晚阿姨整整被小玉干丢了20次，最后接近凌晨5点时，在隐约肉麻的情话中，两人才逐渐熟睡。而门外站得两腿发麻的我，在寒冷季节里颤颤地守候着温暖被窝里一对激情交欢后熟睡男女，心中仿佛被偷走了什么一般，空荡荡的难受不已。待第二日，我好不容易从悲伤的心情中缓了过来，为这一大家子做好了早餐，结果阿姨和小玉仍然没有出房间。正准备敲门叫出两人吃午饭时，却再一次听到门内传来的阿姨娇糯的呻吟。心中痛苦不堪的我，拉着还没搞清状况的诗涵回到饭厅吃饭。此后的日子里，阿姨每日都要和小玉做爱到深夜，甚至有时中午午睡时两人也会亲昵一番，让我心中失落感倍增。佳怡、雨婷、警花小姨还有的大难题，他们吃饭时总是有个被韩少调教出的恶习，那就是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试图将碗放在地上，像狗一样跪在地上吃。这个习惯始终难以纠正，所以吃饭时必须一直连哄带吓地盯着他们吃。不然等我暂时离开，一转过背回来，三女就已经跪倒了地上。此外，他们吃饭时总是磨磨蹭蹭的，好像饭菜很是难吃的小孩一样，半天吃不下一口饭。最后我偷偷试验了下，将佳怡单独拉到房间里，用手淫打出来的精液倒在佳怡吃饭的小碗中，和米饭混合放在地上。结果佳怡仿佛饿极了一般，飞快地跪下，小脑袋埋到了碗中，香甜地吃起了精液混饭。我苦笑着想到，果然是这样。当然阿姨也有这个习惯，只是她和小玉的关系突破后，小玉总是让她在椅子上坐好，拿着勺子喂她吃，让她未能如愿而已。对于阿姨来说，只要是小玉喂她吃的，不管是什么她都吃得很开心很幸福。至于小美父与琪琪，通常只能绑好了由诗涵半强迫地喂她吃饭。阿姨在小玉的喂食下逐渐习惯了这种吃饭方式，可眼神却不断地飘向几个试图跪到地上吃饭的亲人。小玉担心阿姨又重新染上这个恶习，便找上我商量着阿姨能不能单独在房间里吃，不然怕阿姨这个习惯不能永久地根除。我想了想便也同意了。此后小玉和阿姨总是单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可情况又出现了，小玉只需要照顾阿姨，诗涵要照顾自己母亲于琪琪，而我一个人要照顾姐妹俩和小姨吃饭，忙得我不可开交。刚刚扶起并强迫佳怡坐下，雨婷和小姨就又跪了下去，让我头疼得不行。最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询问了下小玉病的知阿姨吃饭的情况已经基本治愈了。我考虑了下建议，到小玉帮忙照看警花小姨，要同时盯着三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小玉最终不太情愿地答应了。我倒也能理解，小玉是想和阿姨一吃完饭后就可以抱在一块说说情话睡睡觉嘛，兴致好的时候还可以打上一炮。多了个小姨进去不方便不说，还得伺候她吃饭，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和阿姨继续交缠在床上睡觉。可我心底却很高兴，小姨进去后能打断小玉和阿姨的亲热，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毕竟晚上也就算了，最近中午路过时也时常听到两人亲热声，太伤我心了。在我将警花小姨交给了小玉负责后，单独照顾佳怡和雨婷也轻松了不少。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眼前来了一件我必须离开处理的问题，那就是春节。平日里找借口不回家也已经有差不多半年了，就算在外地读书学业紧张，可怎么着春节也得回家一趟。由于面临韩少的威慑，我只能独自一人回家，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最终我在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后，将照顾佳怡一家的重任交给了小玉和诗涵。离开时也没有向小玉和诗涵道别，我最讨厌道别了。还是诗涵和刚刚从阿姨身上爬起来洗完澡的小玉跑到大门送的我。 最后，我笑着摇了摇手说道，照顾好他们，我很快就回来，然后踏上了前往机场的出租车。回到家的日子里，我始终挂念着佳怡一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诗涵和小玉询问佳怡一家的情况。接过电话的诗涵告诉我她好像发烧了，精神不太好。我急忙嘱咐她自己照顾好自己，春节过完我马上就回来。而小玉告诉我，最近她在网上看到一些治疗精神和药物上瘾方面的病例，里面提到了给病人组织一些小游戏，有助于他们恢复。我之后询问了一些医师，又找到了一些书籍，果然有这个方面的介绍。很快将一些相关的案例发给了小玉，让她先试下。过了两天，我又和小玉联系，小玉说效果确实有，但可能还需要多做一段时间才行。我同意了她的意见。偶尔又和已经逐渐恢复了精神的晶晶玉玉通话。晶晶已经恢复了往日开心果的本性，她大声地在话筒里嚷嚷着，雨哥哥。雨哥哥，昨天晶晶有和玉玉还有诗涵姐姐他们做游戏哦。晶晶昨天玩得很开心呢。玉玉抢过了话筒说道，雨哥哥，我是玉玉，妈妈昨天和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们昨天玩的是比赛吃饭呢。她今天看上去很有精神呢。妈妈是不是快要好了？心中一喜的我高兴地说道，是吗？那太好了。呵呵，只要玉玉和晶晶乖乖的听话，心雨姐很快就会康复的。玉玉开心的笑道，嗯，玉玉会很听话的。雨哥哥，您快点回来好吗？玉玉也想和雨哥哥做游戏。一旁的晶晶也大叫起来，呀，玉玉好狡猾。晶晶也想和雨哥哥做游戏啊。哥哥快回来吧。开心的我乐呵呵的说道，好好好。我很快就会回来。晶晶和玉玉乖乖等我哦。玉玉，嗯，雨哥哥快些回来哦。呀，小玉哥哥再叫我们去游戏了，我们先去了哦。白白和玉玉通过话的我心中终于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相信这样的话佳怡一家迟早会恢复过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恢复记忆。在家待了10天时，我又打通了诗涵的电话，结果是晶晶接的。电话里的晶晶喘着气地说道，呼，雨哥哥，你还没有回来吗？我说道，快了。晶晶在干什么呢？晶晶笑嘻嘻地说道，晶晶正在做限时俯卧撑游戏哦。呼，嘿嘿，晶晶已经做完好多个了。呼，呼，我要加把劲不要输，今天一定要拿到奖励。嗯，晶晶还有力气，晶晶不会输的。呼呼，我头上一把大汗，晶晶不要太辛苦了。电话那头的晶晶正忙着做俯卧撑，随口答应了句，看样子那边情况还不错，胡乱和晶晶聊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在春节即将结束的几天里，又问了夏小玉女友一家的恢复状况，得到的答案让人非常满意。可小玉又告诉我，诗涵的病还没有康复，她今天和诗涵去医院检查了下，医生说诗涵发烧的有些厉害，要诗涵多休息，如果发现情况恶化要立即到医院就诊。我心中虽然很担心诗涵，只好让小玉照顾好她，有情况立即给我电话。春节终于过去了，父母强行留了我15天后，我终于踏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下飞机后，我立即坐上了出租车后，被司机以回来没客人的理由付了双倍的车费。在司机一脸疑惑中，苦笑着前往海边小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到达黑漆漆的海边小屋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出租车司机以飞快的速度帮我把行李放在地方，头也不回，迅速开车离开了。或许在他心中，我这个夜里跑到无人居住的海边度假别墅区的人本身就很诡异吧。走了一大截路后，我看到租住的小屋，可屋子却漆黑一片。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才晚上9:30而已。怎么早就睡了吗？我心中想到。打开了房门，屋子里静悄悄的。我怕几女都已经睡下，不想打扰他们。肚子感觉有些饿了，来到厨房里看到还有饭菜，顺手热了下，然后又去洗了个澡。等洗完后，拿起热好的饭菜吃了起来。噗，我将嘴中满是怪味的饭菜喷了出来，急忙打开了大灯看向刚刚热好的饭菜。 只见这些冒着热气的饭菜上已经变质了一股霉变的气味，让我作呕不已。不对啊，以前诗涵在的时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啊。对了，诗涵生病了，哎，不知道他好些没，要不去看看吧。心中想到如此的我走到了诗涵的房间，轻轻敲了下门。诗涵，睡了吗？房间里没有回答，看样子是睡下了。我打开了房门，结果却惊呆了我。诗涵不见了，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小床，心中一种不良的预感袭来。我疯狂地顺着房间一个个地打开来看。佳怡没有，晶晶和玉玉没有，心于姐也没有，小美妇于琪琪没有。最后我疯狂地踹开了小玉的房间。果然，房间里同样空空如也，我恐惧地颤抖着拨通了小玉和诗涵的电话，结果都是关机。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我在小玉的房间里仔细观察起来。地上一个小盆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走近看了看，这个小盆似乎是用来装饭菜的，上面还有一些干硬的饭粒，刚刚拿起来就隐约闻到一股精液气味。我心中仿佛明白了什么，迅速打开了小玉房间里的电脑，打开了许久不用的空间。空间里名为终章的文件刺痛了我的眼睛，颤抖的手移动鼠标指向了上面，犹豫了下，重重的点了下去。影片似乎是从阿姨和小玉住到一块后开始拍摄的。阿姨正乖乖的坐在房间床上，含情脉脉的看着房门，很快小玉端着饭菜走了进来。阿姨的绵绵情意的看着小玉的小脸。小玉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将饭菜慢慢的喂给阿姨吃，而是自己先迅速的吃掉了一些，然后将剩下饭菜放在了地上，说道，莹莹，准备好了吗？她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叫阿姨的？她以往不都是叫老师吗？我心中感到自己似乎被欺骗了。阿姨顺从的答应了，她迅速的脱掉了身上所有的衣物，然后跪趴在地上，撅起自己圆滚滚的屁股。小玉在我愤怒的眼神中抽出自己胯下坚挺粗大的火炮，对准阿姨的小菊花重重压了下去。呀，小玉，小玉，我的主人，母狗莹莹的菊眼被主人干得舒服死了啊。呀，小玉死死固定着阿姨的臀部，疯狂地冲撞着阿姨的菊穴。很快，阿姨白皙的臀部被小玉砸得红通通的，阿姨也在疯狂的菊胶中舒爽的花枝飞溅，在娇柔的媚叫中不断滴落在红色的地毯上。小玉猛冲了数千下后，将肉棒猛地拔来出来，对准有些凉下去的饭菜。射了！一股粘稠的不像话的精子猛地盖上了饭菜。看着新鲜的羊精拌饭，阿姨欣喜笑着，不顾自己被干得软绵绵的身子，用红艳的小嘴吞入了软塌塌的肉棒，细心地清理了小玉的肉棒，然后开心地撅着屁股跪在地上吃了起来。然后画面一闪，似乎又是新的一天，警花小姨被小玉带进了房间，看着地上摆放的两份饭菜，警花小姨仿佛又回到了被男人调教的日子里，呆呆的神情迅速变化成兴奋的表情，迅速跪在地上去嗅饭菜的味道。饭菜现在很正常，没有什么异味，让警花小姨皱着眉头，一脸疑惑地看着小玉。小玉笑了笑，坐到了床上，阿姨迅速爬到了床上，从小玉的身后抱着小玉，用一对高耸的肉球顶着怀中小男人的头，让他靠得更舒服一些。小玉用眼神戏谑地看着地上的警花，用手指了下自己的肉棒。警花小姨愣了下，小玉巨大的转变没有让警花小姨反应过来。不过多日的调教经历让他迟疑地跪爬向床边的小玉，用精致的小脸蹭了蹭小玉的胯档，看着小玉闭目养神没有什么反应，小姨大胆地用牙齿咬住了拉链拉了下去。看到小玉仍然没什么反应，小姨明白了，俏脸露出一个兴奋透着病态的笑容，迅速用灵活的香舌将硬绑绑的男根挑了出来。看着眼前夺取自己贞洁的肉棒，小姨忍不住摸了摸自己鼓起的肚子，然后兴奋地将男根整只用力吞咽到了口中。或许是太久没有品尝男根的关系，满是病态红晕的警花小姨贪婪地吞咽着小玉巨大的肉棒，可肉棒实在太大了，警花小姨被割得咳嗽不已，不过她却仍然死死地顶着肉棒，好像生怕自己一后退肉棒就会消失一般。 在一阵狂吞猛咽下，翻着白眼的警花小姨终于将肉棒完全吞服到自己口中，任由硕大的肉棺在自己纤细的美颈上印出一个变态的痕迹。警花小姨一边小心地吞咽口中的肉棒，香舌艰难地在把自己撑得难受至极的炮身上扫弄起来。小玉舒服地呻吟出声，警花小姨仿佛被表扬了一般，兴奋地用玉手搓弄着卵袋里的一对春子。舒爽的小玉没有呻吟几声，就被阿姨的热吻堵了个正着，小玉的舌头在阿姨精湛的舌技下，欲火蹭蹭地冒了起来。最后两盘饭菜被浓厚腥臭的精子盖了个透，两名美妇一左一右地跪在地上，用舌头清理着仍然坚挺的火炮。韩小玉，你竟然在欺骗我。感到被欺骗的我心中愤怒的不行，可我还知道后面的事恐怕更会让我崩溃。果然，画面跳到我离开的时间，我正站在门外向小玉和诗涵挥手道别，然后关上了房门。诗涵回头看向镜头，阿姨，您怎么拿着摄像机呢？还没等阿姨回答，小玉说道，诗涵姐，我想把我们治疗的全过程全部拍摄下来，这样与哥哥回来的时候不就可以用来参考了吗？诗涵歪着脑袋想了下，对呀，真是个好主意。不过别老拍我的脸，感觉怪怪的。呵呵。哦，我要准备午饭去了，你先忙啊。小玉笑着看到诗涵钻进了厨房，牵着拿着摄像机的阿姨回到了房间。房门一打开，只见警花小姨赤身裸体的被绑在床头上。修长的玉腿穿着黑丝裤袜被拉成一字马绑在床头两边，黑丝包裹下光秃秃的齿户已经流出了一些滑腻的花汁。而床上的枕头却奇怪地消失了踪影。看到小玉进了门口中被堵上了一条粉色物体的小姨俏脸羞红的呜呜叫起来。小玉了呵呵地爬上床，拉出了小姨口中的粉色物体，原来是一条女士内裤。小玉拿着内裤拧了拧，满意地对小姨说道，鱼鱼果然很听话啊，果然按照我的要求没有发出声响，还把内裤的精液吸了个干净。微微娇喘的小姨说，主人的命令母狗鱼鱼会很听话地去完成的。主人可不可以奖励母狗鱼鱼的下贱子宫吃精子啊？小玉摇了摇头说道，虽然昨晚我和莹莹做爱后留下的精液被吃得很干净，可是鱼鱼昨天完成当我和莹莹睡觉的枕头没有做好。小姨委屈的小声说道，母狗鱼鱼昨天晚上一直都没有感动啊。小玉摇头说道，不是动的问题，而是你的下体全部都是你汁液，一晚上弄得我头都湿了。我瞬间想起离开时跑出来头上很湿润的样子，那里是什么洗澡？原来那是被当作枕头用的小姨兴奋的花枝。想到小玉和阿姨在小姨的注目下交欢后随意靠在警花小姨的黑丝腿上进入香甜的梦乡，妒火和愤怒让胯下的肉棒疯狂跳动起来。小姨失落地埋下了自己的俏脸，眼睛里红红的，仿佛要哭出来一般。小玉看到笑了笑说道，昨天晚上我是怎么要求鱼鱼的？小姨低声说道，主人要我清理完和母狗莹莹做爱后留下的精子，然后主人又用母狗鱼鱼的内裤将母狗莹莹小穴里的精液吸透，又命令母狗鱼鱼在睡觉时不许发出声音吵到主人，所以让母狗鱼鱼咬着如湿的内裤，最后要母狗鱼鱼当好主人睡觉用的枕头。小玉点点头，鱼鱼记得很清楚，值得表扬。这样把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小姨惊喜地抬起头看着小玉。小玉缓缓说道，你猜下你肚子里的宝宝是谁种下的。呵呵，猜中的话就按照原本的奖励给你。小姨听到这个问题睁大着眼睛定定地看着小玉，想到小玉是第一个爬在自己身子上向子宫发射精炮的男人，想到小玉射精后爬在自己的身体上用肉棒死死地抵着自己子宫口尽量的拖延时间，想到受精仪式结束后小玉急忙将自己拉到浴室撑开自己的蜜穴，用小刷子和清水清理蜜穴里残留的精子，最后又把自己压在床上用最容易受精的姿势给自己补了好几泡，往后的几天里子宫成天都被她粘稠滚烫的精子灌满。凭着女性的直觉，小姨惊喜地按着自己肚子说道，是韩小玉主人种下的。一定是。太好了。 见母狗子宫里的宝宝是韩小玉主人种下的。小姨兴奋的模样好像是要向全世界人宣布她肚子里的宝宝是小玉奸淫后留下的种一般，让我心痛不已，手指苍白的死死抓着桌角。而小姨猜中了结果，自然如愿以偿的被小玉按在床上，两手死死扣住小姨硕大的好乳，大肉棒猛地刺进了饥渴难耐的子宫中。房间里小姨妖媚的春叫声让阿姨淫心大起，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加入到了赤裸的肉搏中。镜头再次一转，小玉拿出了一支药剂倒在水杯里，然后让阿姨倒给了正在吃饭的诗涵。看着诗涵微笑着接过水一口喝下，角落里的小玉微笑了下。果然没有多久，诗涵的小脸就红通通的，仿佛发烧一般，整个人似乎也是昏昏欲睡。没过多久，正好电话响了起来。诗涵强挺着精神接通了电话，说的话让我十分熟悉，一会又告诉电话里的人说自己好像发烧了，我才反应过来是我自己打的。挂断电话后的诗涵呆坐了两分钟，然后突然直挺挺地晕倒了过去。小玉乐呵呵地过去将诗涵抱入了自己的房间，然后让阿姨和小姨去准备晚餐。自己将诗涵的衣服剥了个精光，只留下一对小小的白色棉袜。昏睡过去的诗涵脸上浮着不正常的红晕，可爱的小脸仿佛沉睡中的公主一般。小玉兴奋地将诗涵摆成各种姿势，拍下了大量不堪入目的淫照。最后脱掉自己衣服，粗壮挺立的肉冠慢慢挤压进了满脸痛苦的诗涵下体，剩下自己脑补。诗涵竟然被韩小玉你这个杂碎，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心中疯狂地咒骂着韩小玉，此刻的我对韩小玉的仇恨远远超过了韩少。看着画面里诗涵痛苦的小脸，不断被小玉摆出的各种淫靡的交合体位，诗涵仿佛玩具娃娃一般被小玉玩弄着，一次次猛烈的射精让粉嫩的小穴激烈的蠕动着，被阳精灌满的子宫又猛地被挤压，露出一股滚烫白灼的精浆。小玉仿佛不会累的种马一般，一发接着一发的向诗涵娇小的子宫发射着溢剂的精子。床单上一朵朵的梅花和白花花的精团刺痛了我眼睛。诗涵和小玉的淫戏完成以后，画面再次被切换，这一次原本就淫贱不堪被禁欲多日的于琪琪被捆绑成了最容易受精的姿势，她娇小的女体流着细密的香汗，尖尖的嫩舌长长的伸在空中，释放着性欲的压抑，多日积累的性欲在韩小玉粗长的火泡泡机下被打得烟消云散。精致的俏脸在没有禁欲时满是扭曲的痛苦，娇小的翘臀下垫着的两个枕头让韩小玉每一次的冲撞都结结实实地操进子宫深处。小美妇不时喘息着俏脸含春的恳求韩小玉吻她。韩小玉狠狠地扇了几下上下甩动的巨乳，于琪琪爽的高声尖叫起来，小脸上满是病态的红晕，最后被韩小玉恶狠狠地堵住了尖叫的小嘴，将僵直在空中的长长嫩舌吞入口中。胯下仿佛打桩机一般疯狂地将肉棒砸进痉挛的子宫，疯狂的交欢一直保持在这个姿势上。上下两个小口都被侵犯的于琪琪女体被男根砸得疏软不堪。这个体位是肝血干的最深的体位，也是最容易受孕的体位。小美妇想到自己初次被韩少玩穴时，还有第一次被韩少下种受孕时都是用的这个体位，顿时淫心大动的呢喃地说道，呜，下贱母狗也要给小玉少爷生宝宝啊，下贱母狗也要给小玉少爷生宝宝，呜，请请呜，小玉少爷给下贱母狗播种吧，应母狗琪琪，用你的子宫接好我的精子。哦，两人同时呻吟起来，只见小玉的两颗春子激烈跳动着，顺着大炮管将浓精一波波的灌进小美妇子宫中，将子宫里的宝宝完全包裹起来。随着射精的继续，小美妇蜜穴的结合处也随着春子的跳动将装不下的浓精一跳一跳的蹦了出来。于琪琪多日禁欲的痛苦终于在滚烫浓精的浇灌下得到了宣泄。画面随着于琪琪交合的结束又切换到了另一个场景，阿姨、于琪琪、佳姨、雨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端坐在小玉的房间里，可是地上已经摆上的七个小盆让我知道淫戏即将开始。 果然，晶晶和玉玉被警花小姨带了进来。晶晶拉着自己仿佛正常了的母亲问道，妈妈，
妈妈，
我们玩什么游戏哦啊？警花小姨带着一丝没有让两个女儿发现的病态红晕说道，我们今天玩比赛吃饭怎么样？谁胜利奖励是今天可以吃一晚上的糖果哦。晶晶和玉玉睁大了眼睛兴奋地说道，真的吗？正待晶晶和玉玉打算问个明白时，小玉纳着一盆饭菜进来，并把它们勺到了七个小盆中。玉玉有些沮丧地说道，嗯，这个我们的肚子太小了，吃不了这么多啊。小玉笑道，呵呵，晶晶和玉玉的话，吃多少按照三倍计算。晶晶大眼一亮说道，好啊好啊，你们可不许耍赖哦，不然晶晶就不和你们玩了。小玉点头说道，当然不许反悔哦，所以由我来做裁判。来，各位选手准备就绪了。阿姨、于琪琪、佳怡、雨婷和小姨立即跪到了地方准备开吃。玉玉又奇怪地问道，妈妈，你们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在地上吃啊？晶晶自作聪明地说道，笨死呀，这里那里有那么多椅子吗？在床上吃会弄脏床的，快来吧，我今天要吃好多好多糖果。玉玉看了看周围，确实如此，学着自己妈妈跪到了地方。小玉恶魔般的微笑着，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啤酒杯，里面装满了乳白色液体，将它分别倒在七个小盆中。一，这个味道好熟悉啊，玉玉疑惑地问道。晶晶仔细嗅了下精液的腥味，呀，这个不是哥哥白色的尿尿吗？小玉没想到小姐妹竟然见过精液，急忙胡乱解释道，这个是男性特有的东西，嗯，可以用来治疗用的药。小姨也帮着自己的主人向两个女儿解释道，对，这个是药，这个是女人最需要的好东西哦。晶晶和玉玉歪着脑袋看着饭上浇盖的精液，又转头看看自己母亲，最后哦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心中后悔不已，早知道这样，先前就给两个小姐妹说明精液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在我的懊悔中，吃惊比赛开始了。阿姨、于琪琪、佳怡、雨婷和小姨迅速吃起了精液盖饭，两个小姐妹由于不习惯精液的腥气，自然吃不了多少。最终，阿姨获得了胜利，得到了今晚吃糖果的权利。小玉自然给了阿姨一盒糖果作为奖励，其实那都是做给小姐妹看的。果然，小姐妹眼馋地看着阿姨将糖果收了起来，捏着衣角有些懊悔地扭着小身子。小玉对两个小姐妹说道，我要对几个姐姐和阿姨开始治疗了，你们俩要继续看吗？小姐妹有些好奇，自然点了点头。小玉邪恶地笑着将阿姨的衣服拔了个干净，吓得小姐妹急忙蒙上自己眼睛说道，小玉哥哥，你做什么啊？妈妈说过，女孩子的衣服不能在男人面前随便脱的。小玉压抑着兴奋的喘息说道，这个是对你们妈妈治疗的必须流程啊。你们看最近两天你们的妈妈是不是好转了很多？想到之前妈妈呆呆的表情，小姐妹似乎懂了点什么，点了点头，可仍然蒙着自己的大眼睛偷看着。小玉的大炮重重地操进了阿姨的小穴中，快速抽送起来，阿姨小声的呻吟逐渐大了起来，感到自己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的小姐妹呆呆地看着被大肉棒撑到极限的蜜穴，被小玉指示过的小姨带着姐妹俩近距离观察着交合的每一个细节，听着阿姨娇媚的呻吟，晶晶问道，妈妈，阿姨是不是很难受啊？小姨温言说道，没有啊，可莹阿姨现在是非常的舒服哦，不信你们可以问问可莹阿姨啊。被大炮轰得的舒爽极致的阿姨对着姐妹俩微笑着点头，姐妹俩相信了母亲的话，好奇地看着自己的阿姨在小玉的身下被轰得娇媚不堪的银态，或许是被两个不懂世事的可爱女孩一旁看着让小玉极其兴奋，她冲砸了几百下后金冠大开，将浓精灌入阿姨体内，看着两人一脸舒爽的表情，让小姐妹不由地产生了试一试的想法。不过小玉还没有打算立即享用这对姐妹花，抽出了阿姨体内仍然在冒着金花的羊根。小姐妹看到一跳一跳的紫红色大棍上一条的乳白粘稠的液体仍然连接在阿姨体内，好奇地问道，这个是我们刚刚吃的药吗？ 原来是从尿尿的地方冒出来的，哈哈，真好玩。可为什么要在弄进阿姨尿尿的里面呢？小玉抹掉了肉冠上挂着的金条，告诉小姐妹，呵呵，这个是因为这种药要在女性的最深处弄出来，效果才最好哦。玉玉又问道，那不是可以喝下去吗？小玉乐了说道，当然也可以，不过几处地方同时用药效果才最好吗？小姐妹又是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小玉当着姐妹俩的面提着枪对准早已经动情不堪并高高撅起尺户的佳怡压下去啊。姨姨好舒服。主，小玉弟弟好厉害啊。舒服死姨姨了，小玉弟弟用力。佳怡的高声尖叫让小姐妹坚定了这种事很舒服的想法。小玉有意地将自己又粗又长的肉棒展示在小姐妹面前。长长的肉棒一直抽离到肉冠的沟槽，卡到蜜穴口，然后稍微停下，再猛地用力将肉棒压入佳怡的蜜穴，直到肉冠强行分开子宫颈杀进子宫。佳怡在这种大开大合的干穴下迅速进入了高潮。小姐妹呆呆地看着长长的肉棒消失在佳怡的身体里，把蜜穴周围干得高高拱起。小姐妹第一次发现女性尿尿的地方竟然这么神奇。小玉一边干穴一边两手用力扒开佳怡肥嘟嘟的小胖穴，让小姐妹更加清楚地看到女性私处的构造。可小晶晶不满足地说道，小玉哥哥，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棒棒拔出来让晶晶仔细看下佳怡姐姐尿尿的地方。小玉笑了下，把整只带着女性兴奋之液的肉棒拔了出来。小姐妹兴奋地趴在佳怡的下体观察着高潮中的蜜穴。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晰，小玉干脆反身和佳怡摆成了69式，沾满花汁的肉棒被韧在高潮余韵的佳怡用弯起的舌头勾住气味浓郁的肉冠，引导着她慢慢地吞服下。小玉一边享受着佳怡的深喉服务，一边用手指撑开了佳怡的嫩穴。在雨婷拿过来的电筒帮助下，姐妹俩清楚地看到穴中充满了滑腻的汁液。粉红色的肉壁似乎异常的敏感，手指刚刚撑开嫩肉就蠕动个不停，让小姐妹感到有趣极了。在小玉借助一些工具的帮助下，小姐妹看到了穴道尽头一个圆形的盘状物，上面似乎同样有个小小洞穴通向更深处。晶晶好奇地问道，小玉哥哥，小玉哥哥，佳怡姐姐里面有个圆圆的东西呢，哪个是什么啊？小玉控制着自己疯狂的欲望说道，哪里面佳怡姐姐生宝宝的地方哦。呀，那宝宝就在哪个圆圆的东西后面吗？对哦。玉玉真是聪明。小姐妹又观察了一会，又对小玉说道，我们可以看看你放在佳怡姐姐身体里的棒棒吗？小玉笑着，当然可以，说罢从佳怡口中抽出了粗壮的羊根。好大哦。呀，也好烫呀。小晶晶和小玉玉满脸好奇地将自己的小手放在滚烫的男根上轻轻抚摸着，看着两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小玉强忍着欲火一把抓过了雨婷和小美妇，两手用力在双腕上揉搓起来，胯下的肉棒在多重刺激下越发狰狞起来。咦，好像变大了一些呢。是啊，晶晶也感觉好像变大了，真好玩。嘿嘿，这里也很好玩啊。小玉哥哥，这里的袋子里面好像有两颗椭圆形的蛋子鳄。小晶晶一脸好玩地握着小玉的春袋，两枚春子在小手间咕噜咕噜地转动着。嘶，轻点，不然就不给你们看了。别捏啊。小玉急忙制止了小晶晶试图用力按下的举动。小姐妹总算研究完了男女身体的不同点，欲火难耐的小玉让雨婷和佳怡互相抱在一起。肉棒随意压入一个蜜穴，猛烈地抽动起来，将刚刚邪火全部发泄在佳怡姐妹俩身上。姐妹俩的交替不断地环绕在小晶晶和小玉玉耳边，看着和小玉激烈舌吻的雨婷及佳怡，小姐妹总感觉那里不太对劲，可就是找不出来。最后雨婷、佳怡和于琪琪一个个被小玉胯下的大炮轰出了一条晶莹的水线。饥渴的子宫和孕育中的宝宝纷纷享受了子宫灌浆爽快，滚烫的精子烫的子宫痉挛不断，让女性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脸舒爽，再次让小姐妹萌生也要试试的念头。可没等她们提出来试试的请求， 在小玉的示意下，锦花小姨以小姐妹要睡觉的理由，将她们抢拉出了房间。等锦花小姨回来时，她满面红潮地抱着小玉赤裸的身体说道，主人，母狗鱼鱼做得好吗？小玉微笑着，两手攀上了锦花小姨的双峰说道，很好。鱼鱼的表现我很满意，现在到奖励鱼鱼的时间了。说罢，在锦花小姨的一声惊呼中，将刚刚开垦完四女的男根操进了小姨早已经湿滑不堪的下体。看样子，小玉打算用钓鱼的方式引诱两姐妹。心中自知，小姐妹没有理由能逃脱，按着愤怒的心情继续看了下去。果然镜头再次一跳，玉玉躺在薄被里，仅仅露出雪白柔嫩的香肩，薄被下印出的深陷展示着玉玉幼小却异常娇美的身躯。而她娇小的身下赫然是小玉虚伪的笑容，房间里除了她和小玉外，只有锦花小姨一脸红晕地站在一旁。此段被阉，良久，将肉棒抽出了玉玉被干得异常红肿的小蜜穴，落红混合着乳白的精液无助地流出了玉玉颤抖的下体。小姨迅速吞咽下了软化下来的火泡，幸福地吸食着里面主人剩下的浴精。让小玉异常满意地拍了拍美妇淫靡的俏脸。激烈射精过后的她擦了擦身上的湿汗，倒在了床上，对锦花小姨说道，明天晚上轮到晶晶了，你去安排吧。锦花小姨温顺地点了点头，退出了房间。而小玉则抱着晕厥不醒的玉玉，上下抚摸了一番娇小尚未发育的女体，香甜地睡了过去。画面一转，就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在小玉的房间里，除了玉玉和诗涵外，众女微笑着站在床边，晶晶和她妹妹一样钻在小薄被里，趴在小玉身上，然后对一旁的佳怡说道，晶晶要开始做了，佳怡姐姐帮我数好哦。说罢，薄被下的小屁股快速地运动起来。我正奇怪，晶晶似乎不像是被小玉开包啊，那她到底在做什么啊？很快，雨婷就解释了我的疑惑，她将薄被掀开了一角，只见晶晶正并着双腿，用大腿根夹着满是滑腻婴儿油的粗长火泡快速的压送。我很快猜到小玉是把这当成一个正戏，开始热身游戏。晶晶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只是兴奋的一心想要拿到奖励。就在他做了十几分钟后，旁边的手机突然响起，我眼尖地看出是诗涵的手机。晶晶好奇地看了下来电号码，兴奋地说道，是雨哥哥。然后立即接通了电话，喘着气地说道，呼，雨哥哥，你还没有回来吗？电话里的我说道，快了。晶晶在干什么呢？晶晶笑嘻嘻地说道，晶晶正在做限时俯卧撑游戏哦。呼，嘿嘿，晶晶已经做完好多个了。呼呼，我要加把劲，不要输，今天一定要拿到奖励。嗯，晶晶还有力气，晶晶不会输的。呼呼，晶晶不要太辛苦了。晶晶正忙着做俯卧撑，随口答应了句。随后和我说了几句话的晶晶感觉到自己似乎快没力气了，和电话那头说了声，急忙挂掉了电话，打算专心地做他的俯卧撑，可小玉却邪恶地笑了下，把晶晶随手丢在一边的手机扔给了佳怡。佳怡红着脸，迅速和几个女性一起退出了房间。慢慢的，晶晶停下了自己的动作，疑惑地问道，一，佳怡姐姐，怎么不数了？晶晶奇怪地四下张望，发现房间里竟然只剩下了自己和小玉妈妈呢？阿姨呢？还有于婷姐姐呢？大家都去那里去了？慢慢的，晶晶注意到了身下压着的小玉，她正一脸奇怪的笑容看着自己，眼神里闪烁的一些东西让晶晶感到一阵害怕。忍受不了心底的恐惧，晶晶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啊。我不玩了，我要找妈妈还有玉玉去了。可等她赤裸的跑到房门前，才发现门已经被知道什么时候被反锁死了。晶晶用力地敲着门，开门，开门，快放我出去。妈妈，你在那里？可没有任何人理会她，晶晶害怕地看到小玉赤裸地站了起来，原本让她觉得好玩有趣的男根此刻让她感到一阵莫名的害怕。小玉自言自语地说道，晶晶妹妹不用害怕，来，过来哥哥这里。晶晶害怕地摇着头，不要，你不要过来。不然我让雨哥哥打你。 小玉哈哈大笑起来，抓住了晶晶白玉般细嫩的手腕说道，他没有机会了。说罢猛把晶晶的一条大腿抬了起来，此段被淹。看着晕死过去的晶晶和压在他身上疯狂冲刺的小玉，我的心仿佛碎裂了一般。晶晶、玉玉、诗涵，是我害了你们，是我，都是我。画面里的晶晶无助地被小玉压在床上，肆意变换着姿势奸淫。昏厥过去的晶晶不时被下体剧烈的刺痛感疼醒过来，无助地哭泣着拍打小玉的胸膛，可这不足以对抗小玉，反而激起了她暴虐的一面。在狠狠吃了小玉两巴掌后，胆怯的晶晶哭泣着忍受下体剧烈的撕扯，直至幼嫩的子宫被小玉的浓精灌得逆流出小穴。影片即将结束时，我看到视频中韩少带着他的手下来到了这栋别墅，仿佛饿狼一般死死盯着客厅里全身赤裸带着狗链正高高撅起的翘臀的八名女性，而她们娇嫩的子宫都已经被微笑的小玉灌满了浓精，粉红的血心中正缓缓流出奶油般粘稠的阳精，蜜穴旁边白皙滚圆的翘臀上被用水彩笔写上了字数不一的一个个正字，似乎是代表女体被灌精的次数。娇艳赤裸的女体仿佛在以这种淫靡的仪式欢迎韩少的归来一般。韩少对着小玉笑了下，比了个拇指，然后和他的打手们扑上了几女的身体，将他们压到身下，野兽般疯狂而原始的性交再次在客厅中上演。就在我心碎绝望地看着女友一家和诗涵一家最后被奸淫的片段时，突然眼睛一黑，头部猛地遭到了一件硬物的打击。我模糊间地看到鲜血飞溅在了正被韩少压胯下激烈交欢的嘉怡身上，那白皙细腻的身体被红色的鲜血所覆盖，渐渐地连她可爱娇笑的面容也被流下的鲜血遮挡。艰难地回过头，看到的却是纹身男和韩少狰狞的脸庞，还有卫彪挥舞过来的棒球棍。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嘉怡生日时璀璨的笑容。嘉怡